孩子们去教室。那诸姐妹主内平安。开始以前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这样的权来到你的殿中来朝见来敬拜。谢谢主，刚刚我们用歌声来赞美，下面我们要学习你的话语，求主也祝福，也祝福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每一位在你的话语当中来看到神的彰显，神的荣耀。愿今天的敬拜达到天庭，有你的悦纳，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也祝福我们正在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
名。
那今天我的题目是逾越节的纪念。如果过去一周大家都听过华西弟兄的证道关于逾越节，所以说你们大概就知道逾越节的纪念是怎么回事了。那开始以前呢，我们读那个我们还是要读一下今天正道的相关的经文，我们还是要提的方式读。弟兄们读第一节的，姐妹们读第二节。好，一千
耶和华在埃及地叫你摩西亚人之手，
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
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自家取羊羔，一家一只。
若是家外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他们这边羊羔要按着人数和分量计算。
要如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
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把羊羔宰了。
各家要取一点血，涂在羊羔的头颅左右的框上的额门上。
当月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用酵素饼和苦菜同吃。
不可吃生的，万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
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
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
因为那月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所出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
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念你们。
你们要纪念这日，守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
例。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里。
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
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
感谢神的话语。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啊，是相关的关于逾越节方面的这个过程啊，逾越节。那神的百姓在埃及地受苦430年。如果你读了创世纪啊，从37章开始，他们为什么会去埃及地，会有详细的描述。在这里我就不详细谈他们为什么要去埃及。这是神拯救以色列百姓的一个部分，一段经历啊。那神监察以色列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难，神都清楚啊。所以说神要降下十灾，把他们从这个受辱之地带往神所应许的牛奶与米之地。但他们在 埃及所受的苦难，做奴隶的法老，埃及的法老不愿意他们离开，所以神就要降下十灾，要彰第一要彰显神的全能，神的权柄，我就要埃及地离开，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这是我的权柄。第二，也要应许神对以色列民所带来的应许，我要带你们去我所指定的流奶与蜜之地，这是神对以色列民的应许。所以说逾越节它是一个对以色列民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节日，逾越节它主要是讲降下最后一灾，前面九灾法老还是硬着心不让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地，但神降下最后一灾，所以说逾越节就是为了纪念最后的一灾。最那神在这一灾就是他的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他在门楣上涂血，那神的使者就要越过有涂血的门楣去接杀埃及人所有一切的投生的生物，包括他们的长子，来迫使法老屈服，让以色列民离开埃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两层意思，一个接杀埃及人所有的投生的生物跟他们的长子，那埃及的他们的长子可以比喻是无罪罪人，整个埃及地可以比作今天的是世界，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世界。那法老你可以比作是恶魔，如果你在听华奇弟兄分享，华奇弟兄也提到过这一切。所以说罪人世界恶魔一定在神的惩罚之下，神的愤怒之下，他们的结局就是死。那还有第二层意思就是拯救，因为他要把以色列民从为奴之地带往流奶的与蜜之地，所以说一个是接杀，一个是拯救，它包含了两层意思。逾越节，那刚刚我们其实十二章我们读到的经文后面一些经文又详细提到了，包括神是怎么样小于摩西，摩西是怎样小于以色列的众长老们，告诉他们在正月的十日要把挑选好无残疾的羊，十四日宰了，把羊的血涂在左右门框和门楣上，然后使者会越过这个涂血的门框门，然后去接杀以色列的埃及的长子啊。所以说整个过程在整个十二章里面讲的非常详细啊，他前面刚刚读的经文有，后面还有描述啊，后面还有描述。刚刚我们读到的那个这一个特殊的节日，就作为以色列民，就是神跟以色列子孙永远的定力，就是你们日后要到了神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以后，你们也要纪念这逾越节，这永远的是指神的跟以色列民应许的永远的定力，这个特殊的节日你们要永远要纪念这个节日。那我关于就是神所要求的以色列民永远要未来要永远要纪念这个节日，我特别去查了一下关于以色列的节日啊，以色列节这是22年，那个你们看以公元那个以色列节日，你看4月16号到4月20号是逾越节，又称无效节，这是神要求以色列民无论你今后如何，要求犹太民族要永远永远纪念这个神拯救他们的特殊的节日。果然是啊，你看2022年以色列的节日，我把它在那个网上找下来，我看啊，以色列民如何来纪念这个节日，你看是吧？那为什么要一周呢？我们会读到他无效，要一周要吃无效饼，要整个一周啊。所以说他是整个一周他是纪念的，然后有独立日以色列。如果你要想了解以色列犹太民族整个历史，其实这是蛮好的。他们的独立日是5月份，但是他们的五旬节是在6月5号。如果你知道五旬节啊，耶稣升天以后，那个圣灵降临浇灌下来是五旬节啊，是在6月5号以色列犹太民族。这今天做纪念的啊，然后还有那个犹太新年在9月份，那10月份祝棚节，祝棚节主要是纪念以色列民在旷野40年这段漫长的历史 所以说他用祝棚节来纪念。这些是以色列今天犹太民族的特殊的节日，所以说他们是得到神的应许，他们要求他们就是以后一定要，今后一定要纪念这节日。今天是啊，在四月份纪念这节日。所以说整个逾越节呢，我刚刚讲过是拯救，预表了一个接杀埃及长子和拯救以色列民。那他今天预表了今天主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今天在座的万邦的民族。所以说我题目是逾越节的祭。逾越节那祭当时是用无残疾的羊羔的血，这个祭是接杀埃当时的埃及人和拯救当时的以色列民。那今天的祭就是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宝血，他这个祭来拯救我们今天在座的世界上万邦的民族，他预表了这个含义。格林多前书五章七节说到，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献祭了，所以说就是今天预表的逾越节的祭。我大家都很清楚，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所以说我们的罪会得赦免，我们才在基督里被称为义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的罪，他为我们赎上的赎罪祭，我不可能今天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为神圣洁的神不会面见我们有罪的人，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摆上付上了，我们所以说被买赎了，我们才能坦然无惧的今天带着义来到耶稣神的面前。所以说经文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这就是今天逾越节的祭所预表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祭。刚刚我们读到十二章的七节，讲到各家要取无羊那个无残疾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他这样涂的啊。左边的门框到右边的门框，然后在门楣，其实这是一个十字架的记号。刚我们读到经文啊，要从左边门框到右边门框，然后再涂在门楣上，这是一个十字架的记号。就是说在旧约时很早的时候啊，这十字架的记号神已经向我们清楚地显示了十字架这个记号，在我们心在我们心目当中的位置。然后我们刚刚又提到要吃那个关于无酵饼和苦菜，然后刚刚十二章的十五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必从以色列当中剪除。所以说刚刚我修了一张 slide， 以色列节期逾越节是七日。刚刚看了他们四月份的七天是无酵饼，是七天。那无酵饼什么意思呢？华奇也是解释过了，在那个酵是代表的罪，那无酵是圣洁，在这里预表的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圣洁，他是完全的就是圣洁那其实跟无残疾的羔羊是相关相连的，无残疾是完整的包括无残疾包括没有肋骨都身上全是好的，没有一点残疾，它就是预表的主耶稣基督的完全，它的圣洁圣洁。那苦菜呢，他又讲到然后要吃苦菜这讲到是吃无酵饼一周，然后又讲到要与苦菜一起同吃。那苦菜主要是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遭受的苦难，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出生在马槽，主耶稣基督在哥哥他的路上背着十字架经历了鞭伤，在十字架上经历被钉十字架的痛苦，这是不是一般常人能忍受的？他主要是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其实这些东西啊，我们上了年纪的啊，像苏明哲年纪，国内以前共产党也搞这一套，一哭四天，记得吧？以前这年纪。我的爸爸的同事还被打成反革命的， 他当时在忆苦思甜的时候很滑稽的，那个70年代出门了，共产党搞这一套。他说他去学校，我爸过来告诉他说，我远的不讲，讲近的。那共产党远的是什么？49年以前，解放以前；49年以后，解放后。哎，这个老师上台去忆苦思甜，他要叫共产党要求忆苦思甜49年以前的苦日子。那这个老师上去台上讲，我远的不讲，讲近的，70年代出嘛。经的什么呢？三年自然灾害，60年代的，那共产党一听还了得，这是三年灾害我领导的，哎，你打算反革命啊？这老师，那个真的是哦，是我爸回来跟我讲的。在这里，我们的苦菜是我们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为我们所受的苦难，哦，我们受的苦难。所以说十字架上，主耶稣为我们所受的苦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拯救我啊，拯救我们世人。加拉太书6:14，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大家能理解这两句话吗？就我而论，世界被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基督徒，我们轻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轻看这，像保罗一样，把这世界看成为粪土。我们的家是在新的耶路撒冷，新的天地，我们等待着新的国的建立，耶路撒冷的国建立。所以说，我们轻看这个世界，我们把世界是钉死，因为这世界不是我们的，这是地上世界就是罪恶，世界又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与这世界格格不入，我们在世人的眼里，基督徒这是一群疯子。我们确实是有病的，我们没病，我们干嘛到教会来呢？我们确实要得到医治，得到拯救，否则我们干嘛到教会来？如果你是无残疾的羔羊，无残疾的、很圣洁的，那你为什么今天要坐在这里来？我们就是有病啊，我们要到这里来。但我们在世人的眼里，我们看成真的是 sickness， 我们这种疯子。所以说世界把我们钉死，这是好事，真的是好事。如果我们世界把我们认为我们跟他们一样的，那反而是不好的啊。所以要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我们把世界钉死，同时世界也把我们钉死。那刚刚我提到过，在逾越节的时候，我们是用无残疾的羊羔的血这个祭来拯救当时的以色列人。今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血的祭是来拯救我们今天在座的。那我下面想分三点来讨论一下十字架。十字架啊，第一，十字架是基督的荣耀。十字架上的基督乃是人类和万有的中心，他要吸引我们万人来，今天世界上的万人来归顺他，来降服在他的十字架下。约翰福音12:32-32说到，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十字架上是主最大的高升，主透过十字架所得的荣耀向我们显明了他才是人类的救主。所以说主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怎么说呢？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要到了，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约瑟基督清楚地看到，他的十字架为我们世人所被钉死在这上十字架上，是为了父得到荣耀。约翰福音的17:4-5又说到，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我所托付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说十字架看上去是一个苦难羞辱的记号，但其实在基督徒的心中十字架是荣耀的记号。正所以这样，所以说主耶稣基督他便忍受着苦难和羞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摆上，因为这是荣耀的记号，这是荣耀父的记号。那神的荣耀其实就是神的彰显，就透过十字架 主透过被钉十字架所成全的荣耀，在启示录上有明显的有明确的显示记载。启示录21:11，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耶稣将在新的耶路撒冷城中得到更加的荣耀，在新的耶路撒冷当中，并不是因为有碧玉、钻石、什么那个水晶，而城中主要是神的荣耀、基督的荣耀，有众圣在一起，这是最大的荣耀。其实这个荣耀就彰显了罪恶、死亡、悲伤、撒旦的势力，在耶路撒冷新的城中已经被永远的除去了。属神的圣洁的子民已经与神再次和好，永远的新天新地已经被建立。这就是在新的耶路撒冷当中神的荣耀的彰显。那基督徒今天所盼望的什么呢？就是盼望的有一天我们能去新的耶路撒冷与神同享这个极为宝贵的荣耀。但对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来说，时间终究是我们的过客，我们这辈子注定在地上是一个过程，不是我们永远的家。我们没有不老的青春，也没有永恒的生命在这地上，所以说我们不必要追求个人的偏见，我们要相信十字架上的救，要轻看今天，要把目光定在神的天国上、荣耀上。我们昨天的年龄象征着我们的年轻，但我们今天的年轻就是我们的心态，我们明天的年轻就是健康，但是我们永远的年轻就是为了我们得救后不朽的生命。前面的年龄、心态、我们的健康都会过去，因为这是我们朽坏的身体所带走，但我们唯有的是不朽的生命，与基督一起同享新的荣耀，这是永远的生命。那基督是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是神启示的中心。那教会今天是彰显基督荣耀的他的器皿，荣耀是彰显基督最高的境界。那基督徒如果爱人过于爱神的荣耀，那便会害怕羞辱。基督是我们创始成终的创始信心的创始成终者，唯有我们坚固我们走十字架道路的信心，然后并能接着他的荣耀带入我们，他的带入对我们他的新生命当中。这是神在万古之前已经为我们基督徒所预定的，所以说我们就要相信与他借着他的十字架的救恩一起走入他的新生命，这样我们才能彰显基督徒。十字架彰显神的，那第二个十字架是得胜和饶恕的记号。罗马书8:3说到，律法皆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十字架是圣洁的路，但十字架同时又是赦免的路。如果没有他的赦免，我们今天不可能坦然无惧的来到主的殿中。那神深切的知道我们人类犯罪并不是因为律法，而是因为我们罪，我们肉体上的软弱，所以为了拯救我们世人，神要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当中。但他来到我们当中是带着人的形象、罪的形状，但他内心却是圣洁的、完美无瑕，因为他要带着罪身的形状走上十字架替我们赎这个罪。就像经文腓立比书2:8所说的，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赎罪祭，因为他的死他的复活，然后让我们今天在座的在基督被称为义。那对圣来说，什么才真正的十字架呢？ 讲到十字架，我们一直讲我们要背起十字架，那对我们来说，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十字架？难道受苦就是十字架吗？其实受苦并不受苦只是十字架走一人路的第一，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受苦都在背十字架，也有的因为你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活在肉体当中，经历神的管教，也有可能受苦这方面。也有弟兄姐妹说，哎，我也在每个礼拜到教会去敬拜啊，我也奉献了钱财啊，我也献上了爱心啊，这些算十字架路吗？可算，但也可不全面。你也可以比如说，如果是在肉体，靠肉体在服侍主，靠你的一时的即兴在服侍主，你可能会陷在格林多教会的光景当中。你是靠肉体在服侍，靠你的热情在服侍，靠你个人的爱好在服侍，你也可能落在守律法来服侍，就落在加拉太教会光景当中。你也可能说啊，我靠苦待己身，遵循各样的规条来服侍，那就落在格罗西教会的属灵的光景当中。这些都不能算为十字架。那真正十字架路，它包括基督，它是为我们的赎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说，对基督徒来讲，如果没有同死的经历，它就不能算为十字架。那完整的十字架路就是受苦、被杀、复活。那怎么理解这些话？怎么理解这些话？在基督徒的经历当中，如果我们光有受苦，但没有跟与死、与基督同死的这种经历，那我们就不算。我们一定要有，我把我们老我的身体与基督被同钉死，首先，然后我们才能与基督一起复活的这种经历。换句话讲，就是老我一定要死去，才能有新的生命的出来。如果你还抱着老我的生命，那你不可能有真正的新的生命。蚕像蚕一样不脱茧，那不可能有新的生命出来。一定要脱茧，才能新的生命出来。所以说，它的过程就是首先钉死的过程，然后才有复活的过程。所以说，首先不再是我，然后才再是基督。首先不再是我老我的生命被钉死，然后我新的生命才能与基督同活，这才是一个十字架的路。所以说，我们在被得救以后，做主的门徒以后，我们必须与主同行，效法主。我们为效法主的整个过程是一个成圣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悔改，很重要的就是一个悔改。如果没有悔改的过程，没有并根本谈不上你老我被钉死的过程。如果你不悔改，还是抱着你过去驱使的身体，那就不是十字架的路，就不是十字架的路。所以说，悔改啊，一定非常重要的是，成圣的过程当中是一个悔改 ，repent，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今天的教会很可惜，很少讲罪。以前我这么在三一听那个讲到，很少讲罪。经常讲成功了、祝福了、成功神学，讲了很多。我们经常讲因信称义的十字架，但很少讲因信成圣的十字架。我们希望得到，不希望付出。我们只认识走大路的世界，却不认识走窄门的十字架。所以说，教会被召的多，选上的人多，得救的多，生命得救了，我信主过得胜生活的时候，十字架上的耶稣为我们做了赎罪祭，使我们战胜了罪的捆绑、罪的捆锁。你们大家都听过 David Paulson， 经常在我以前经常听 David Paulson， 主要是因为我在三一教会教主日学教圣经概论， David Paulson 圣经概论讲得非常好。他其中讲到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天下午，他准备回家以前，在教会的讲台前面看到一个老姐妹跪在那边哭泣。他就去过去问她，你为什么在这边哭？她说，我年轻的时候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我说我担心进了天堂见了神，神不会原谅我，这个错误犯了很大。David Paulson 讲，你如果悔改，神一定会原谅。他说神还会原谅我很，他说我根本就没有面子去面见神。神想到这个错误，他说他怎么会，他怎么看我？我说不，我说神原谅你，他就会忘记我所做的一切，因为他已经原谅你，你过去的一切都是成为过去的。这是 David Paulson 对这个老姐妹的回应，在老姐妹的谈话。其实这个故事里面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一个是你要就是得到赦免，得到赦免就是罪的捆绑，你如何看得到赦免以后如何看你罪的捆绑，我们不要被罪，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义，我们不是圣洁的，我们都是有罪，所以说我们一定会犯错，但是我们不要被罪捆绑。我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他在这十字架上就是赎罪祭，这个祭就是为着今天你我，我们的罪被赦免了。但是前提是你要悔改，这个前提，如果你不悔改，那神绝对不会赦免你的罪。你要悔改，悔改以后真正的悔改，就像那个大卫犯罪以后，神告诉他。忧伤悲痛的心我绝不轻看，忧伤痛苦的心我绝不轻看，你要悔改，你被赦免。所以在座弟兄姐妹，这是第一层意思，不要被你过去所犯的罪所捆绑，因为你已经被赦免了。如果你还是老是陷在你的过去罪当中，所以说你还被这个罪辖制，这不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不是圣经教导我们这样做的，要摆脱罪的捆锁。第二个，你如何的去原谅别人、赦免别人？所以说这是两层意思。既然神赦免我们，那我们如何去赦免别人？别人也得罪过我们，对不对？但重要的是，赦免别人的同时，也不要忘了赦免自己，不要对自己过不去，不要现在对自己老是打转、打不出来，因为我们被赦免，因为神的。耶稣基督的宝血。下面我想分享一个故事关于那个老鼠的故事分享一下大家。这是我是读到的在一次宴会上，一位非常得体、事业有成的中年男士认出了他30年前的中学老师，于是上前恭敬地说：“老师你好，你还认得我吗？”老师说：“对不起，我实在想不起来。”这位男子又说：“老师你再想想，我是当年在课堂上拿了同学手表的那位学生。”老师看了面前这位中年男子，还是摇了摇头说：“我真的认不出你。”这位男子说：“当时你叫全班的同学面对墙壁站着，再让我们用手拍蒙住自己的双眼，然后你让我们自己把手表拿出来，免得你自己挨个的检查。当我从我的口袋里拿出手表的时候，我想我一定会受到你严厉的训斥，并会严肃的处理。从此以后我在班里再也抬不起头来，这将给我人生留下不可磨灭的耻辱和创伤。但事情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糟。你把手表还给师祖后，就叫我们回原来的座位上继续上课，一直到我毕业离校，这件事从来没有被提起过。老师你现在应该记起来了吧？”老师微微一笑说：“我怎么会记得你呢？为了同学之间能保持良好的关系，不影响我对班上同学的印象，当时我也是蒙上自己的眼睛来检查学生，直到学生自己把手表拿出来。”这位曾经的学生听完老师诉说后眼睛湿润，他紧紧地拥抱着老师，一句话也说不出。老师的包容宽恕给了这位学生容身的空间，给了他转身的台阶和悔过的机会。这不仅是老师的良善和智慧，更是一种爱的彰显和人格的魅力。真正的良善是要把成全、尊重、饶恕视为目的，面对他人的错误、跌倒，应抱着爱和 宽容饶恕的态度去帮助引导他人的成长。今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代价，只要我们能认罪的悔改，见他面的时候，他不会记得我们的罪，因为我们是一个新造的，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在格林多前书中十七节告诉我们，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老是有这样的包容的心，何况我们耶稣基督呢？他更加有这种宽容包容的心。所以说，我们不要再被罪来捆绑。好，第三个我想分享，十字架彰显了基督的爱。旧约已经预表了主将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创世纪的22章12到13节，当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正在按照神的旨意杀死他的儿子的献为燔祭的时候，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那这只公羊代替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儿子献为燔祭，那预表的主耶稣基督，他作为羔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世人做了赎罪祭，这是命。那民数记21章9节也提到，当在旷野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抱怨神为什么让他们在旷野当中受苦，为什么离开埃及，埃及也有好吃的，什么葱啊蒜啊肉啊他们也吃了，在那边为什么在旷野受苦，那神就放出火蛇来惩罚抱怨的以色列百姓。那当时摩西就制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那杆子就预表十字架，那铜是审判的意思，那铜蛇挂在十字架杆子上就预表了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那百姓们，以色列百姓一望这铜蛇就活了。那今天我们仰望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也被拯救。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是为了替我们赎罪，是为了拯救我们。那在基督来以前，我们是什么形象？我们是罪人，我们是悖逆之子，我们唯有的结局就是接受神的审判，因为神断然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所以说我们的结局就是一个死，不单单是肉体的死，还是灵魂的死。在基督来以前，我们的结局就是这样。但神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了所有的罪，成了神愤怒所倾倒愤怒的对象。格林多后书5章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把叫我们在地里面成为神的义。那加尔文也说，神的儿子虽圣洁无瑕，却将我们的罪恶和耻辱归在他自己身上，而将自己的圣洁穿在我们身上。其实我们都晓得，这位替我们赎罪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位宇宙的创造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站在了十字架上的被告席上，他是使自己替代了被告，站在被告席上，他是圣洁，他语言不是这位置上面原来不应该是他站的，但他替我站在被告席上。就这十字架的救恩彰显了神的计划是何等的奇妙，但也彰显基督的大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就如同诗篇所说的，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十字架彰显神的公义、圣洁、赦免、审判，但是更重要的，对我们世人来说，彰显了他的 爱，因为他爱我们，所以说他才愿意这样做。如果不爱我们，他绝对不可能去这样做，这是一个爱的结果。十字架是神对自己最高的、最全备的、最清晰的启示。下面我想分享一个关于爱的故事，这是在韩国畅销书里面、福音书里面讲的一个故事。有个患白血病的孩子，他是一个单亲的孩子，他与父亲相依为命，因为患白血病孩子就要离世，单亲的父亲为救孩子做了所有他能做的事，他卖掉房子，用尽了一切的钱财，他孩子的病情终于缓解，用白血病他很难治愈，他是一个缓解期，这个让他一段治疗他的病情可以缓解，可以出院了，但病情又复发了，父亲绝望了，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做，因为他为要他孩子的白血病已经身无分文，他孩子信耶稣，在他父亲不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决定去教会找上帝，于是他来到教会，跪在教会冰冷的地上向上帝来祷告。下面是他的祷告：上帝，也许你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但我不认识，我甚至不知道如何与你讲话，但我儿子知道，他不会忘记每次在吃饭和睡觉前向你祷告。你知道他最大的担忧不是因为他患白血病，而是担忧我不认识你。你几乎毁掉了他所有的心怀意念。我不知道他对你的想法是对的还是错的，但我想支持他选择相信你。不过你真是一个残酷和冷漠的法官。在这世界上，我所拥有的一切就是我的儿子，你为什么要把我最后的希望拿走？求你治愈我儿子，难道是我的要求过高吗？求你告诉我。他继续祷告，在这世界上，我儿子除了知道疼痛和苦难再无其他的，但他仍然选择相信。我想我要求你为我做这些事，但我甚至都不认识。也许你想要得到一个合理的回报，如果你能让我替我儿子去生病，你甚至可以夺取我的生命，而让我儿子能健康的活着。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愿意相信。这是他父亲跟上帝的祷告。最后，他的父亲得到了他想要的，他儿子经过骨髓移植被治愈，但孩子的父亲却得了肝癌。他本来有机会被治愈。但这时他除了他的儿子以外一无所有，因为他为治疗他儿子白血病花费了所有。最后在他儿子被治愈后，他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为他儿子付出了一切，愿意替他儿子去承受人生苦难甚至是死，因为他爱他的儿子。他没有把他自己得病没有几周可活的情况告诉他儿子，他不想让他儿子难过和有负疚感，觉得是他的父亲用他的生命挽回了他儿子的生命。他决定把他的儿子送到他自己的母亲家里。自从他儿子长大后，还从未见过他的祖母。他儿子哭着对他父亲说：“爹，你为什么把我送走？我想和你在一起。”父亲并没有回答他的儿子。到直接把他儿子送走了。此时他父亲孤单一人背上脚架，他没钱没房子没钱，在等待死亡的最后几天，他见到坦白，对他朋友说：“你知道，我一直告诉我的儿子，我终有一天会去教堂做礼拜，但我从来没有去过。也许至少我现在应该开始祷告。”这是他留下最后的话语。他降服了。几周后，他带着对他的儿子无比的眷恋，离开了这个世界。 也许今天好多弟兄在座的弟兄姐妹愿意拯救你，你的孩子上生命的代价，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的保险，就是为了拯救今天在座的弟兄，这爱是何等的超过了高思想。就像保罗教导以弗所教会的门徒那样，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在基督的爱使我们众圣徒爱的更紧，我们借着十字架进入基督的爱，我们还要行走在十字架上成圣的道路上，这样我们才能进入丰盛的生命当中。足以呼召他的门徒，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感谢主圣灵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在享受主的爱的当中的时候，也帮助我们能明白自己所尽的义务，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接着主的爱，把主的爱来做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让他们明白基督的爱是如何长阔高深，让我们明白今天这个地上不是我们家，我们的家是这个新天新地，让我们预备我们这样的心来迎接基督的再来，听我们同时基督的话。
阿们。